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Nick， 今天来和大家聊聊软体工程界的开课乱象以及速成班的真相。聊这个主题呢，也不是想做什么时事点评，而是自己早些年也曾经做过这样的线上课助教以及直播教学，希望透过这支影片和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些如雨后春笋狂开班的软体课程究竟是良药还是毒药呢？不管是网络上你看到的广告，或者是新闻媒体，甚至是听别人说，似乎当软体工程师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，所以你就会发现各种行销广告，无论是从咖啡师啊、冷气空调师，还是三只小猪、五只海豚的，都纷纷想要转职为软体工程师。好像只要能够转职成软体工程师，你就能够享受坐在位置上吹冷气、看着电脑、靠着动脑就能够轻松的赚钱人生了。对，幻想总是很美好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一堆乱教的课程看了就真的很反感。我自己本身呢，也很喜欢上这些无论是实体或是线上的课程，因为那是我快速获取知识的渠道。我认为开班授课赚钱，这当然没有问题，但前提是请贩卖正确的知识。和大家分享，我看完阿D的剪辑课程之后，也开始学习着如何剪辑影片上传。不过很有趣的是，在此之前我写了部落格写了4年，却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，你是不是要成为部落格啊？但是当我传影片上去 YouTube 的那一天，就有人问我说，你是不是想要转职当 YouTuber 啊？可能我从阿D的剪辑课程快速学会了一些剪辑的要点，不过这也仅止于会而不是熟，所以这样的课程让我初步成为一个初阶的创作者，而我也因为这样的课程获得了很大的帮助。所以对一个领域有深耕专精的人出来开班授课，是能够让讲师以及观众一起互相受惠的。虽然我非常相信在学习过程中到第100天的人，其实他更适合去教才学习到90天的人，因为这两个人在这时候的学习经验比较相近，而比较前面的那一个人才更懂得这时候的新手在想什么，为什么而犯错，进而从旁协助，这两个人是能够互相教学相长的。但才学习到第100天的人如果出来开班授课，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经验不够多，不知道更深的问题，只知道解决基本的问题，赚到了钱却毁了生态，自己进步也会跟着变得缓慢，而且也会让其他人观感觉得说，怎么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出来开课呢？我认为要开课成为讲师，那你就必须得对你的课程有一定的水准的要求，而收费的课程更不该出现一些模糊不负责任的说法。那么为什么现在会有越来越多人出来开课呢？因为能真正帮助到想学习的人是一部分，而另一部分的收入来源是搭配转职，好像很容易，工程师好像很赚，可以改变人生，借此来贩卖知识焦虑给这群人。也因为资讯不对等，所以对于新手来说，他是很难看得出一份课程到底是好还是坏的。也因为学习的进度每个人快慢不同，所以多数的学生可能上完课程之后觉得，我自己学不起来，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？这时候再把退费搞得麻烦一点，开课这件事情呢，也就变得相对好赚了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冲动性消费、高门槛退费吧。人人都能开课并没有不好，这样的网络世代加速了知识的传播速度以及多样性，只是有些鱼目混珠的教学也因此混入了其中。你要做的不只是做足功课，避免自己去买到烂的课程，也同时需要思考你自己是否真的需要，不然就只是付了钱去掩盖你的知识焦虑，而你却不会再去看那样的课程了。最常听到的就是几天成为工程师，半年就能够转职成为软体工程师，将业界要撞墙好几年的学习时间缩短成几天到你手上，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想起前阵子我去一家烘焙店学习体验做蛋糕，在这2个小时的课程过后，我走出店外，发现自己也不会是吴宝春，也不会是面包店的师傅。如果我现在有一个课程是半年就能够让你成为金牌的运动国手，那么你会怎么想呢？我可能上完这个课程，体力可能会变好一点哦，锻炼比之前更好的身体素质。但是要成为国手是不是还有点距离啊？回想一下小学的时候，我们其实都有学过质量守恒定律，能量它不会不见，只是转换成另一种形态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软体工程师，所需要的经验值从来就不会少。而地球这个伺服器并没有这么快开放的练功经验加倍。就以网站开发来说，现在很多的技术都是踩着过去巨人肩膀不断堆叠而成的。以前可能做一个会员的登录系统，一个月就过去了，上线 debug 之后再花一个月。但现在可能一些 open source 的套件就帮你完成这样子的功能了，从安装到使用设定不过就是几分钟的事情。而基本上很多补习班就是教你如何使用套件去达到目的，这个时候你通常还不会了解所谓的实作细节或者是背后的原理，如果遇到再困难一点的题目或需求，基本上就是直接崩溃宕机。短时间的速成班就是教你如何拼积木，快速搭建出一般的商业逻辑，如会员系统、购物车、套板以及后台管理系统等等。虽然这些积木有着前人的力量凝聚而成，但现在这个世代不断快速前进的状况下，未来只会有更 更多技术要学习，而其背后原理底层协定，在你还没有扎实的基础原理知识情况下，甚至都还不能了解什么是 computer thinking。 因为补习班的套路基本上就是训练一群工程师出来，然后跟业界谈合作、面试、优先录取，把这样的人放进去，而面试不上的人就放在自己的公司做实习或者是助教，这会让整个毕业的就职率好像很高很好看。而补习班高转职率的秘籍在于，一开始的课程会是免费的，接着他们会开始筛选人，而这些人是他们认为能够学习得起来的人，而上完课发现这些学员最后出不去的，就很有可能留在原本的补习班的公司或者是旗下的接案公司。也因为很多补习班光靠学员的学费是养不活的，通常都还会做外包的接案，这时候通常也会把案子拿回来，让这些出不去的学员顺便练功赚经验值。再邪恶一点呢，这些补习班的人员就会发明一些特殊的 pattern、 特殊的写法，甚至是一些 open source 或者是业界不常见的写法，让这些学员去在这些外包的案子上面这样子做。如此一来，外包的接案就很难被业主收回去，因为毕竟这种东西只有他们能懂。也因为市场消化并没有这么快，一批新手的工程师要能够走到职业分水岭的下一步，通常也都需要花个两三年。所以持续量产的新手工程师会怎么样呢？除了垫高同领域其他新手工程师的入职要求水平以外，也会滞销。这些不能进入比较好的产业或者是就业环境的学员们，好一点的会自行创业，找不到工作的呢，补习班也会帮你自圆其说，认为学习一个新的技能也不错啊。但每个人的目标本来就不一样，并不是每一个人学习程式设计就是为了要当最 top 的工程师，很多人只是想要糊口饭吃，比原本的职业薪资天花板还要高那么一点，其实就满足了。那么这些速成补习班量产出来的工程师呢，确实很适合做一些接案的工作。一般的案子多半都是时程感，重复性劳力高，扣可以写的毫无羞耻。嗯，你不相信？看馆长的网站砸的钱换来的水准，是不是就能想通些什么了？虽然台湾接案的高手也很多，但只要写到能动的工程师确实也不少。那么从这些速成补习班出来的工程师，难道就真的没有强的吗？我认为一个学习15天半个月甚至半年的工程师，从他毕业的那一天起，他还真的不能算是一个独当一面的工程师，顶多就是比较好 training 的 junior developer 而已。而后面的造化就看待的环境以及他自己的职业规划，通常3-5年还不能把一个程式员玩到几乎精通甚至封顶的状况下，还在到处乱干写扣不思考后果的，基本上也就定在那样的职业阶层里了。说到底，速成的补习班真的不好吗？如果能从比较多的面向去看清事情的本质，去了解自己的心理期待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进而从中获得你想要的结果，有何不可呢？我们一般看到的工程师补习班转职成功的案例，有很多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的原因。你可能会发现，哇，这个补习班几乎一出来结业就能找到工作呢。而这些案例我看过，有原本就是自己是本科系的，之前在其他补习班就上过类似的课程，或是其实以前就学过类似的技能的。而真正从零到有的人并不是完全没有，而是我看过这样子的学员，他通常都非常的努力，破釜沉舟的去学习。那么你会有这样子的毅力吗？我曾经就遇过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技术会议他都来，在他还完全不是很了解程式开发的情况下，并且一有时间就在线上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学生。而最后的最后，他到了一间小小的科技公司，成为软体工程师，完成了他第一阶段的目标。转职最痛苦的点其实不是在于从零开始学习，而是当你转职成功的那一天起，进入公司之后，发现自己还有非常多不懂的东西，而这些东西却不是短时间能够补起来的。如果你真的很想转职成为软体工程师，无论是自学，或者是出去外面上贵贵的补习班，又或者是线上课程，在你要投入资源之前，希望你先问自己几个问题：学会这样的技能，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是钱，难道其他或者是现有职业做不到吗？而转职又是为了什么？你在别的领域遇到的问题，换了一个领域就能真正解决吗？如果转职失败，你的退路是什么？而你的停损点的期限又会是多久呢？补习班最大的价值在于关系的串联以及知识系统化的整合。去上班之后发现自己还有不会的技术问题，其实通常都会往补习班问。如果你真的很想上课程，请尽量找那种可以问到饱的课程，有助教或者是老师可以让你问得不厌其烦的那一种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我想和你说的是，从补习班出来的工程师并没有不好，我在面试这样子的工程师也不会加以排斥或者是刁难，因为我自己以前做线上课程直播的助教及讲师的时候，我都真诚用心的对待我每一位学生，即使我们素未谋面，我会尽可能的用最容易懂的方式去传达知识点。至今我都依然感谢当时能够成为我的学生的你们。来到影片的最后，你一定会想问，有什么推荐的课程吗？没有，因为这不是业配影片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或者是心得。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最大的原动力。我是 Nick， 在地上滚的工程师，我们下次见。